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9月19号星期六的 VOA 卫视，我是李一华。VOA 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今天周末专辑的第一个小时里，美国文化筒将为您介绍美国素食文化正吹起一股新鲜健康的新浪潮。走进美国单元将带您一起来了解人类有没有可能发现外星人，甚至与他们联系。除此之外，今晚的 VOA 卫视还将为您介绍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的最新发展。欢迎您持续锁定收看今晚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星期六，大约3000名难民分别从2个入境口进入奥地利，并在当地受到迎接。其中，大约1500名难民步行穿过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界城市尼可斯多夫，他们很快被送上开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汽车。另外，有大约1600名难民乘坐匈牙利提供的汽车，在另一个入境口岸抵达奥地利，之后被送上开往维也纳或者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兹的汽车。另外，克罗地亚星期五将至少1000名移民送上开往匈牙利的火车和汽车。之前他们表示不能再为新来的移民提供注册或者住宿。之前在仅仅3天里就有17000多移民穿越边界进入克罗地亚。德国是许多进入欧洲的移民的首选国家，但如何应对一下子涌入的这么多人是个难题。尽管星期天以来实施了边境管制，但难民仍然以每天1800人的速度从奥地利边界进入德国。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慕尼黑所发回来的报道。
德国的面貌几十年来不断变化，但没有哪个地方比慕尼黑主要车站附近地区的变化更明显。每天都有几百名难民抵达这个车站，地方官员为自己的应变能力感到骄傲。
During 14 days, we've got about 70,000 refugees arriving here.
14天的时间里，有大约70,000名难民来到慕尼黑，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为他们提供住所和医疗照顾，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我认为我们做得相当不错。
但为难民紧急提供帮助的同时，也有人对德国的传统面貌让位给一个多元文化的德国感到不安。我们这里已经有很多人失业了，新来的人怎样才能找到工作呢？他们几乎不会说德语，我真的很担心。
极右翼政客们利用这种怀疑情绪做文章，说是一种民族负罪感，促使德国对这些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表示欢迎。有人担心有朝一日这些人将成为德国的多数人口。斯图森伯格因为直言反对穆斯林移民德国而遭到了死亡威胁和媒体的严厉批评。
It's our past. Yeah. You know,
这是因为我们的过去，很多人记得大屠杀，记得犹太人被杀害，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善待世界，告诉全世界德国是一个友好国家，德国人是友好的人，我们欢迎所有的人，我们要彰显德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在慕尼黑中心广场，三轮车车夫说他们把挣的钱捐出来帮助难民。
We decided to do even more.
我们打算做更多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很好，连总理都改变想法了，现在就像一波巨大的人性浪潮，我希望欧洲所有的国家都这样做。
但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愿意像德国一样欢迎难民，而德国领导人也要面对国内的现实。
On the one hand, they know they have to find ways of decreasing these really high numbers of refugees.
一方面，他们知道必须设法减少现在实在是太多的难民数量，因为当人们看到难以承受时，他们的态度就会改变。但另一方面，人们仍然觉得我们有义务为解决难民危机做点什么。
慕尼黑人正在为啤酒节做准备，地方当局希望避免立刻出现文化冲突，他们安排人们搭乘不同的火车，确保打算痛饮啤酒狂欢的人不要和难民一同抵达或者混杂在一起。
默克尔总理表示，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但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继续涌入这里，越来越多的人会问，德国现在和将来要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慕尼黑报道。
接下来，奥巴马总统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罕见地通了电话。之前，美国政府星期五宣布，从9月21号星期一开始，部分解除对于古巴的旅游和贸易往来限制。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和劳尔·卡斯特罗谈到罗马天主教教宗将要到访古巴和美国等事宜，并且都对教宗在两国关系得到改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表示高度赞扬。根据星期五公布的有关古巴的最新政策，美国公民可以有更多的前往古巴旅行的机会，并且有更多的机会和古巴之间进行贸易往来。另一方面，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启程对古巴和美国进行10天的访问。美国和古巴最近在教宗的努力下结束了几十年的冷战时期的敌对状态。教宗星期六下午抵达哈瓦那的何塞马丁国际机场时，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将前往迎接。教宗星期天将与劳尔·卡斯特罗举行私下会晤，然后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主持弥撒。虽然古巴官方支持无神论，但劳尔·卡斯特罗对阿根廷出生的教宗印象非常好，今年早些时候明确表示将重返罗马天主教会。教宗在古巴3天访问中还将前往奥尔金和圣地亚哥两大城市主持弥撒，并会见天主教神职人员。日本参议院星期六早上投票通过安保法案，该法案将放松二战后和平宪法对军队的某些限制。日本民调结果显示，受访者中反对安保法案的人略占多数，但多数议员和很多公众支持修改国家防务政策。他们认为这将使日本对自身防御负起更多的责任，从而加强国家安全。在野党采取了拖延战术，但安倍晋三首相的多数党联盟迫使参议院投票，在日本星期六5天假期之前通过了安保法案。安保法案通过前在日本引发激烈的抗议，通过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抗议。批评者担心安保法案有可能使日本卷入美国主导的冲突。接下来，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武装分子在西北部的伊德利普省杀害了56名叙利亚政府军。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六表示，这些军人是在阿普杜尔军用机场被枪杀的。该空军基地曾经是叙利亚政府军在伊德利普省最后仅存的据点，9月9号被伊斯兰反叛武装占领，其中包括了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努斯拉阵线。美国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署指责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公司故意违反清洁空气法，责令其召回将近50万辆汽车。美国环保署星期五说，大众汽车公司在其柴油动力车上安装了欺骗软件，汽车的污染排放控制装置只有在专门检测排放时才会启动，这意味着汽车日常在行驶时污染排放控制装置是完全关闭的。美国环保署说，德国大众汽车必须按照要求对汽车进行修理，该公司有可能面临被罚款180亿美元。大众汽车公司表示正在配合调查。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传统汉堡快餐店正面临强大的竞争。近年来，讲究新鲜和天然的高品质汉堡连锁店在美国各大城市兴起。美国现在正吹起一股强调新鲜、纯正、没有人工添加物的素食店。稍后的美国话筒将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欢迎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Mike,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近年来，美国的快餐业出现巨大的变化，曾经一度称霸快餐业的麦当劳不断失去市场份额，而强调餐饮新鲜纯正、没有人工添加物的速食店则越来越受到欢迎。看来现在想要生存，快餐业不能只向顾客提供便宜的汉堡和薯条了。快餐业始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蒂诺市具有历史意义的66号公路。1940年，麦当劳兄弟在这开设了一家餐馆，之后他们把生产流线化，集中制作汉堡和薯条，以低廉的价格大量出售。后来一名生意上的熟人雷克罗克买下这家店的产权，创造了一个遍及全球的帝国。原址上的一家私营博物馆最近刚刚庆祝了75周年纪念日。
他们在美国历史上正确的时间推出了正确的食物。
托米·布利斯那时候经常来光顾，这儿当时是深受本地青少年欢迎的会有场所。
你知道那时候所有火辣的女孩都在麦当劳闲逛。
现在年轻人可能会去其他地方，例如像 Chipotle 这样的餐馆。这个不断扩大的墨西哥风味连锁餐厅宣称他们提供健康的食材。
我吃得很健康，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南加州大学的行业分析师肖恩·西亚特说， Chipotle 是新兴的快速休闲餐饮的一部分。
Chipotle、 Panera 以及 Noodles & Company 这些餐馆与快餐不同的是，他们的食物是定做的，可以为顾客个人化定制，他们依然很快，同时也给人质量更好的感觉。
安格斯牛肉做的汉堡，加或不加番茄，或者是一个素食大鹤菇三明治，这是一家纽约热狗汉堡连锁店 Shake Shack 提供的配方。该餐馆今年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西亚特说，新的连锁店迎合的是千禧一代，也就是2000年左右成年的年轻人。
过去4年的数据显示，千禧一代对快速休闲的消费每年平均增长5%，然而他们对快餐的消费基本上保持平稳。
麦当劳面临利润的下降，同时正在应对去年中国供应商提供过期肉的新闻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丑闻也毁坏了包括肯德基在内的百胜餐饮的名声。麦当劳已经把菜单多元化，增加了更为健康的食物选项。由于美国员工要求涨工资，麦当劳还在探索自动化操作，让食物更加客制化，减少劳力成本。行业分析师说，快餐业巨头需要创新，跟上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和个人口味的步伐。我们刚才提到，随着民众对汉堡的口味和食材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传统汉堡快餐店面临强大的竞争，高品质汉堡连锁店在美国各大城市兴起。今天我们带您认识汉堡连锁店鲜味汉堡 Umami Burger， 看看他们的汉堡究竟有什么特别。
肥厚多汁的肉排看起来是不是让您食指大动呢？它们不仅看起来诱人，而且还会让您吃了还想再吃。只有5年历史的鲜味汉堡 Umami Burger 已经在汉堡界闯出一片天地。这个高级汉堡店主打的是鲜味，鲜味是酸甜苦咸4种味道之外的第5种味道。有鲜味的食物里头通常有天然的化学成分谷氨酸，让人很容易吃了还想再吃。亚当·弗莱施曼是鲜味汉堡的创办人，2009年他花了$40,000创办了这个汉堡连锁店。
我的想法是开一家把鲜味作为主题的餐厅，汉堡、比萨和亚洲食物里都有谷氨酸，我觉得这些食物让人特别想吃了再吃，没吃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想吃，所以我设计菜单时，我把鲜味而不是汉堡当成主角。那时不像现在有很多高级汉堡店，可以说我们帮助推动市场往前迈进。
在美国，鲜味是个很新的概念，但是在亚洲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第一次科学证实鲜味的存在是在1908年，日本化学家池田菊田察觉海带汤汁的味道有别于酸甜苦咸，他把这第5种味道称为 umami， 也就是日文可口的意思。 他发现了食物之所以会有鲜味，和食物中有高浓度的谷氨酸有关。他在实验里研发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鲜味汉堡创办人亚当·弗莱施曼说，鲜味汉堡不用味精，而是用天然食材来增加汉堡的鲜味。他说他并不反对使用人工味精，他选择不用的原因是他觉得那样太没创意了。
我们向供应商买整块整块的肉，在我们自己的厨房里把肉切碎，然后我们在肉排中加入有高浓度鲜味的调味料，像帕尔马起司、番茄、干香菇等等，然后我们再撒上我们自己自制的秘方鲜味粉。
鲜味汉堡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汉堡排里不但有独家调制的鲜味酱，还撒上了秘方鲜味粉。秘方里主要包括酱油、干香菇和干鱼头。一个汉堡里平均有2万多毫克的谷氨酸。鲜味汉堡有10多种口味，一个汉堡在10到15美元之间。21岁的 TJ 克罗希尔来自阿拉巴马州，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鲜味汉堡。他说他可以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再三光顾这个汉堡店。
I think the burger was absolutely delicious. It was juicy. It was.
我觉得这里的汉堡太好吃了，非常多汁，而且这里面的培根也太棒了，绝对会让你吃了还想再吃。我一定会再来，我可以常常回来吃。
凯莉·布兰肯西普说，她时常听到朋友推荐鲜味汉堡，她决定来亲自品尝。
汉堡本身很厚，而且多汁，我根本不用加什么东西。通常我都要加番茄酱或酸黄瓜，但是在鲜味汉堡我什么都不用加，这些味道真是美味极了。
鲜味汉堡目前在美国有20多家连锁店，主要集中在洛杉矶、纽约、芝加哥和拉斯维加斯，每个星期销售价值100万美元的汉堡。
拜访了鲜味汉堡店，是不是让您很想来份汉堡呢？不过我现在带您认识一个比较另类的食品，有可能会打消您的食欲。在美国有一些企业家希望通过销售昆虫食品来达到他们的创业梦想。他们表示，昆虫不但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昆虫养殖对环境比较不会造成伤害。但是他们究竟是否能够说服一般美国人让他们开始吃昆虫呢？
在美国近年来有一批虫虫创业家的出现，他们不只希望满足对吃昆虫有兴趣的人的食欲，也希望说服一般美国人吃昆虫的好处。他们表示，昆虫有很多蛋白质，培养食用昆虫所需的土壤、食物和水都比其他动物少得多，对环境造成的伤害比较不会那么大。在旧金山伯克莱地区一个商业厨房里，虫虫创业家梅根·米勒和助手正在制作姜汁橘子口味的饼干。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面团放在烤盘上，放入烤箱。饼干的主要成分是由蟋蟀磨成的面粉。米勒的食品公司叫做 Betty Foods， 专门在网络上和高级食品店里销售用蟋蟀粉做成的饼干和烘焙食品。他的许多顾客是希望为孩子寻找健康零食的父母。米勒说，他的饼干的蛋白质比一般饼干高2倍，糖分只有1半。但是米勒知道，要说服一般美国人吃昆虫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他尝试改变人们的想法和味蕾，方法是吸引人的包装，以及把昆虫纳入人们所熟悉的食物里。
我相信我们会开始看到一般美国人先尝试食用粉末状的昆虫食品，让你完全看不到昆虫的形状，在那之后我们才会看到人们吃整只整只的昆虫。
在旧金山的另外一头，另外一名虫虫创业家莫妮卡·马丁尼兹把几百只黄粉虫倒进一个塑料盆里，然后用筷子把死虫挑起来，然后将这些还在蠕动的虫倒入烤盘，盖起来放入烤箱。原本来自墨西哥的马丁尼兹创办了一家叫做 Don Vegito 的零食专卖店，店里的所有零食都是加工调味过的昆虫食品。
我们不是要完全代替牛肉或鸡肉，而是把一种新的蛋白产品引进食品市场。这种蛋白质比较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对生态环境也比较有益。大部分人在吃之前都会说有点恶心，但是通常他们试了以后会说其实还不错。
这天 ，Don Baguito 零食公司在旧金山的一家商场里，让顾客免费试吃主打商品——巧克力蟋蟀和蜡黄粉虫。服务员问一个小男孩要不要试试看，他马上说不要。但是比较有冒险精神的顾客决定品尝一番。莱斯利·胡尔曼试了一个辣椒莱姆口味的蟋蟀，
吃起来不像虫，而像是很脆的新香料。这不太可能是我每天的零食，但是它很有趣，我觉得蛮酷的。
顾客山姆·拉斯克居然一口气买了好几包昆虫食品。
我买很多，因为它很好吃，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而且很不好找。如果我现在不买，我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看到。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3年发布报告，鼓励人们把食用昆虫纳入日常生活饮食。报告指出，提高饮食中昆虫的比重，不但可以改善营养，而且还可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有益生态环境。目前，全球已经有20亿人把昆虫作为他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和快餐业一样，近年来在啤酒市场，一些小型的精致手工啤酒商，由于提供更多独特的风味和多样化的选择，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让许多传统大型啤酒酿造商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应付这样的变化。一起来了解。
据酿酒商协会报道，1985年美国只有40家啤酒酿造商，而目前已经发展到3200家，其中手工啤酒酿造商以不足600万桶的年产量占据绝对多数。尽管美国啤酒的市场份额在2013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但是手工啤酒的市场份额却上涨了17个百分点。酿酒商协会联邦事务经理凯蒂·马瑞斯克认为，手工啤酒的走俏是因为啤酒消费者追求更独特的风味。
就像品尝咖啡和面包，人们追求更正宗的味道，他们喜欢独特的多样化的选择，这也是目前的啤酒市场向我们反馈的一种现象。
美国最大的几家啤酒酿造商为了迎合多数消费者，生产的啤酒口味清淡，手工啤酒酿造商倾向于浓郁的口味和更高的酒精浓度。华盛顿特区有至少5家手工啤酒酿造商，比如布兰登·斯盖尔和杰夫·汉考克在2010年创立的不老酿酒。
这里是整个国家的首都，但是却没有一个行销全国的啤酒品牌，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不足，但也是发展华盛顿特区啤酒酿造的好机会。
不老酿酒目前与其他4家啤酒酿造商分摊华盛顿啤酒市场，但是斯盖尔并不认为其他酿造商是竞争者，反而把他们当作可以团结起来击败啤酒酿造业巨头的盟友。
我们告诉人们为什么他们应该喝手工酿造的啤酒，这样一来，我们发现人们开始喝手工啤酒，再也不愿意喝普通啤酒了。这就是我们手工啤酒酿造商的集体成功。
啤酒酿造巨头百威曾经制作广告捉弄手工啤酒怪异的味道，取笑手工啤酒消费者在饮酒的时候过于纠结啤酒的风味。汉考克认为，这些广告不足以吓退手工啤酒消费者。
大啤酒酿造商开始害怕了，他们曾经享有85%到90%的市场份额，甚至更多。但是手工啤酒正在流行，到2020年，手工啤酒有可能会占据20%的市场份额。
手工啤酒酿造业里也有人觉得那些讽刺广告有些道理。蓝夹克手工啤酒的负责人格里格·恩戈特说，手工啤酒酿造业中也有叶公好龙的现象。
有一部分手工啤酒消费者在品酒的同时过于纠结无关的细节，有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喝手工啤酒，仅仅是因为有趣。你可以为他们寻找一个更高明的解释，我也可以，但我相信和这样的人相比，一定存在一种更好的方式去享受手工啤酒带给我们的乐趣。所以那些讽刺广告有些道理。
1997年，手工酿造啤酒只占市场份额的3%，现在已经增长到10%。据酿酒商协会估计，手工酿造啤酒商的队伍还会继续壮大。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牡蛎呢？在纽约州长岛大南湾的蓝边牡蛎养殖场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整个区域的养殖场在2012年被桑迪飓风摧毁。最近在当地官员和水产商的推动之下，当地牡蛎业又有复苏的迹象，一起来了解。
在牡蛎的旺季，什么能比看谁吞吃牡蛎最快更有意思呢？如果你也是这种美味的忠实食客，那这就是最大的乐趣。但如果你最爱的品种几乎灭绝了呢？2012年，超级风暴桑迪袭击了纽约长岛的南岸，也摧毁了蓝点牡蛎养殖场。
击打这些养殖场的海浪高达15英尺，海浪席卷了养殖人员的所有工具和牡蛎，将一半从锚上扯下来，另一半被甩进海湾底部，彻底被毁。
约翰·科克伦的曾曾祖父曾是当地的牡蛎养殖商，他曾决心重振这个行业。作为艾斯利普镇议员的科克伦促使通过了出租1200公顷土地给贝类养殖商的法案，包括科克伦和他的家人在内的23个养殖商已经报名参加，而大西洋贝类养殖场将是在大南湾恢复牡蛎养殖的关键。水产养殖者马蒂·伯恩斯负责让发育成熟的牡蛎产卵并生成幼虫，最终化为数百万牡蛎。幼虫像海绵一样吸收它们的藻类食物。伯恩斯在装有盐水和营养物质的大罐子里养殖藻类，2个半星期后小牡蛎出现了。
看起来像一粒沙子，很漂亮自然。
6周之后，数百万的小牡蛎就会被带去养殖基地，像这样放进笼子里，长到可以收获的大小。18个月后，这些牡蛎就可以拿到市场卖了。养殖商道格·温特是大西洋贝类养殖场的总裁，他说1800年代人们从海湾底部捕获牡蛎，而如今已经大为不同了。
技术的进步和提升，加上互联网，还有真正有环保意识的人，都对水产养殖有很大的推动。你可以产生更多的牡蛎，你能做到环保，你可以创建珊瑚礁、河口和航道，你可以重新填充被耗尽的区域，你可以控制你的作物。
还有一个附加值，牡蛎帮助清理海湾。这个视频展示了牡蛎每天如何吸走150多升水，除去藻类、氮和其他污染物。蓝点牡蛎回来了，而且供不应求，这是有原因的。
That's a nice brownie oyster。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和希望和我们联络，请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另类摇滚乐团 New Politics 现场表演的歌曲《Harlem》。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When it gets loud, I turn it up. Oh, with a flip phone just like you, like I like fingers in your mouth up on the sun, playing drums with a bleach bone just like you, like me, like everybody else.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下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人类对抗人工智能机器军团是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在现实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技术也逐渐被应用在武器的研发与制造。一些人担心，科幻电影中的想象成为现实，或许只是时间问题。而这种全自主式的机器人战士会为人类带来伦理道德方面的威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莫雨、任于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主武器的概念非常简单直白，就是指一个能够决定目标是什么和杀什么人的系统。
人工智能专家斯图特·罗素近日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个讨论会上说，完全自主的武器与无人机不同，而是更像电脑象棋，一旦启动不需要人类指令就可以进行对弈。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武器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这种武器可以精确瞄准进攻目标，从而降低战争时人类的伤亡。但是人工智能武器也引发道德、伦理和法律方面的争议，有人担心这类武器可能会成为科幻电影中那样的终结者。
如果使用了智能武器，还会有人觉得要对杀戮负责吗？
今年7月，天体物理学家霍金、斯特拉公司 CEO 马斯克以及数百名科学家联名签署一封公开信，呼吁全球禁止人工智能武器。公开信说，这类武器将会降低战争的门槛，如果任何一个军事大国都推进人工智能武器研发，全球军备竞赛终将不可避免。一些支持这项倡议的人质疑人工智能武器是否能够有效识别平民和军事目标。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洛夫斯基在这次讨论会上说，科技的发展势不可挡，人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合理利用人工智能。
我们无法抛掉已知的知识，这些知识最终会被应用于技术，因此我们目前的挑战是如何限制和规范这些系统的使用和发展，以此来避免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让这些技术最积极的一面最大化。
美国、英国、俄罗斯、以色列和中国等多个国家据信都在进行人工智能武器的研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一个项目正在研究如何让无人机在与人类操作员无法沟通的情况下自主完成袭击任务的所有步骤。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肖尔说，美国国防部在几年前出台了有关人工智能武器的政策，这类武器的研发需经过国防部3位高级官员的批准，其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之音莫雨、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教宗方济各访问美国，为纽约和费城的旅游业带来了商机，相关活动预计会吸引上百万游客。在纽约的一个意大利社区，许多店家在他们的商品上放上了教宗的脸，趁着教宗访美期间吸引游客的关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泰勒所做的报道。
欢迎来到贝尔蒙特，纽约布朗市区的小意大利。这里的阿图索糕点店为教宗方济各的访问特别烘烤了一道甜点。传统上被称为黑白配的曲奇，是一种巧克力和香草糖衣包裹的纽约特色酥饼糕点。在曲奇顶上，香草糖衣变成了美味的果酱，用来贴上可食用的纸，纸上用同样可食用的彩色墨水印上了教宗方济各的脸。糕点店经理说，一些天主教徒不敢下口。
一些人想把曲奇镶在画框里，有些人想把它冻起来，还有不敢吃，觉得吃了会有罪恶感。不过有一些人想法截然相反。
每块2.95美元的曲奇销量大涨。烘焙师塞尔吉奥·赫尔南德斯说，
我是个天主教徒，当我在曲奇上放置教宗的图像时会觉得快乐。
糕点店的忠实顾客多丽斯·马瑞也是教宗方济各的粉丝。
这整个曲奇的事，或者图片或者什么的，还是把你的钱捐给教宗方济各支持和信任的组织吧。
而在糕点店的经理看来，最重要的是要顾客满意，他的目标是教宗方济各能亲自品尝他的曲奇。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由易林播报。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人类究竟有没有可能发现外星人，甚至与他们接触呢？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在10年之内就会有答案。为什么呢？接下来的走进美国来告诉你。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浩瀚的宇宙中，是否真的在其他星球上存在智慧生命呢？这是地球上的科学家一直都想知道的答案，而帮助他们的重要利器之一就是我身后这台绿暗望远镜 Green Bank Telescope。 那么这个大家伙到底能不能像电影所描述的那样来帮助科学家聆听外星人对地球所说的悄悄话？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番。
美国西维吉尼亚州的格林班克 Green Bank 又叫绿岸，是一个山区的小村落，这里生活步调悠闲缓慢，青山与绿树，马匹与牛群是寻常景象。而格林班克望远镜 Green Bank Telescope 又叫绿岸望远镜的白色巨大身躯穿透群山而出，指向天空，与自然景观形成强烈对比。迈克尔·霍尔斯坦是美国国家格林班克射电天文台的业务经理。
We're standing here in Green Bank, West Virginia, in front of the Green Bank Telescope, which is the largest fully steerable.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绿岸望远镜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完全转向的望远镜，它也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望远镜之一，高达485英尺。比自由女神及胡夫金字塔还高，比华盛顿纪念碑矮一些。
绿岸望远镜的全名是罗伯特·伯德·格林班克望远镜，在2000年完工开始运作。它最吸引人的椭圆形抛物面天线，长宽分别达到110公尺与100公尺。
The reflector surface is very large. It's 2.3 acres.
它的反射面非常大，有2.3英亩，完全可以容纳一个典型大学校园里的美式足球场，所以它极为有效率，也极其灵敏。它灵敏到能接收10亿分之10亿分之100万分之1瓦特的能量。简单来说，这个能量相当于一片雪花飘落到地面上放出的能量。
我们用绿岸望远镜发现了宇宙中存在着糖以及有生命以前的分子微粒。
凯伦·奥尼尔是格林班克射电天文台的主任，他说在许多重要发现之外，绿岸望远镜的新任务就是作为突破聆听 Breakthrough Listen 计划的主要工具之一。 这个计划由俄罗斯的科技大亨尤里·米尔纳以及英国著名科学家斯蒂芬·霍金所发起，目的是寻找宇宙中的智慧生命。
突破聆听是个了不起的计划，这可以说是人类第一次齐心合力一起找寻生命信号。这个计划长达10年，我想在10年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迈克尔，绿暗望远镜真能听见外太空的声音吗？
的确可以，那声音无法辨识，就像是静电，但的确有声音。我们收集无线电波，除非你指向脉冲星，脉冲星会出现滴答声。
这就是一些来自外太空脉冲星的声音。你听出了什么特别的信息吗？虽然绿暗望远镜有着先进的科技与极端的灵敏度，但缺点是它极度容易受到干扰。
Your cell phone，
如果将在待机状态的手机放在火星上，它对我们会是宇宙中最显眼的无线电物体。
哎，怎么有信号呢？啊，我差点忘记了，这儿呀是美国国家无线电禁令地带 National Radio Quiet Zone。 为了能够让精密的射电望远镜正常工作，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周围34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分为无线电禁令地带，所以在这儿一切无线电活动都被禁止。而这儿的人如果想要在户外打个电话，恐怕呀也只能求助于像这样的公用电话机。我们入乡随俗吧。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1958年设立无线电禁令地带，面积广达34000平方公里。在这个地区生活无法使用手机、无线电以及 WiFi 设备。唐尼·欧文是格林班克地区一家加油站兼杂货铺的第三代经营人，这间杂货铺在当地经营了65年，被当地人视为地区内的沃尔玛商场。
We're used to it. I mean, it's not that big a deal.
我们已经习惯了，没什么大不了。主要限制是手机，只要离开临近天文台的地区以外，你还是可以用微波炉、电视等家用电器。
We have a problem with our doorbell, and
我们的门铃曾经有问题。天文台的人发现有干扰，他们来检查，结果发现门铃会产生静电。
哈罗德·克里斯特在格林班克生活了一辈子，非常享受这里的田园生活与缓慢步调。他在2英亩大的后院里种了好几株的苹果树。
试试这个吧，我的孙女们很喜欢，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好好吃。
We don't have any cell phone system, and we can't use shortwave.
我们没有手机系统，无法使用短波仪器，生活上有点牺牲，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那就一点都不会想它。
无线电寂静地带对居民生活带来些许不便，也对当地执勤的警察带来工作上的限制。由加州圣迭戈调来的警官赫梅尔还有些不适应。
当你在天文台附近工作时，你会感到有点紧张，随时保持警觉，因为你不知道当你需要支援时能不能及时联系到其他人。
波卡洪塔斯县的警长大卫·约尼斯也是格林班克的居民，他认为无线电寂静地带造成了当地独有的生活文化。
很多年轻人认为没有电子设备他们就不能正常运作，这里人的生活却不围绕在这些电子产品上，我们用其他的方式来交流，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面沟通，用有线电话，人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反而让生活更简单，互动更多。
宇宙中有没有外星人呢？这是每个来到格林班克天文台的外地游客在抱怨手机没信号之外都会问的问题。
我们或者发现生命信号，那就太棒了，或者我们没找到任何东西，但那不意味着宇宙中没有智慧生命，只能说我们所运用寻找他们的技巧是行不通的。
绿安望远镜灵敏的天线持续找寻遥远宇宙中的生命踪迹，格林班克的居民继续他们原始淳朴的生活，这个地球上先进却又淳朴的地区能不能与遥远未知的生命产生交集呢？我们拭目以待。走进美国，刘恩明、莫非发自西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室外空气污染造成每年全世界370万人死亡。控制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知道它从何而来，但是这些信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将推出一个低成本的工具来帮助这些城市的官员检测空气质量。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从肯尼亚内罗毕发回来的报道。
塔比瑟·万格喜患有哮喘，但他卖木炭的收入很少，经常买不起治疗的药物。
我的胸部总阻塞，感觉我的肋骨都枯干了，然后我的呼吸很重，我的氧气不够，然后我开始喘粗气。
肯雅塔国家医院的恩达姆布奇姆比罗伊博士说，污染是导致在内罗毕呼吸困难的唯一因素。
空气污染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大问题。
城市肮脏的车辆和塞车问题是空气中的危险气体和颗粒的主要来源。姆比罗伊说，这些有毒阴霾笼罩内罗毕，从而增加哮喘、心脏疾病和呼吸道感染的患病率。
通过有呼吸道问题病人的数量，可以判断情况越来越严重。
专家说，在非洲的城市里，或者说发展中国家，记录空气污染以及其后果方面的数据很少。但是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盒子来改变它。
我们今天推出是一种能非常准确并非常便宜的测量技术。
这些小盒子所测量的全部主要空气污染物的大小比典型的监测器所测颗粒的1%还要小。麦克格雷德说，城市可以用他们能够支付的价格建立起有效的监测器网络，
而他们能够将污染物分类，找出污染源，并针对他们采取措施。
因此政策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个城市的最大问题，不论是焚烧垃圾、工业污染，还是肮脏车辆的尾气排放。世界上发展迅速的城市能够获取他们用来控制污染的信息，这些污染每年造成数以百万计的死亡和更多危害。
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的古玛雅人经常被描述为消失的文明，不过最近的研究显示，玛雅文明不像是一些考古学家曾经认为的那样，在1000年前突然间土崩瓦解。相反的，玛雅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依据环境的变化而实现了过渡，这些环境变化可能是玛雅人自己造成的。一个研究小组认为，玛雅人对环境变化的应对可能会帮助现代文明应对全球性的挑战。接下来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古玛雅金字塔和其他石头结构是这些先人在地球上留下的部分印记，梯田、运河和水库的遗迹都证明玛雅人曾有发达的农业和基础设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夫妇蒂姆和雪莉尔比奇说，玛雅人的这种技术真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态系统，这与人们今天看到的环境变化类似，只是规模小的很多。
我们有这样的微宇宙，这是更早期的人类历史阶段，但采取了适应行动，而且适应成功了。
比奇夫妇研究了整个地区的核心土样，以更好地了解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
我们一直在观察的某些标志物是沉积物中的地球化学标志物，这帮助我们标记主要植被种类发生的那些变化。
蒂姆·比奇说，有证据显示，在城市衰落后，玛雅人采取了超出寻常的步骤，保护环境，并尽力维持着农田的生产效率。
他们的环境在生产效率上不比之前任何时候差，原因是他们在加强环境反弹力方面的投入。
有理论认为，环境灾难是迫使玛雅人放弃低地城市的唯一原因。
我们看到很多文化、政治因素都跟1000年前的那次过渡有关，不亚于环境因素。
雪莉尔说，玛雅人虽然没有多少科技资源，但挺过了环境变化。
他们当时的工具显然不像我们今天应对同类环境变化的工具那样先进，所以我认为这给我们带来一些希望。
他说，还需要更多的跨科学研究来提供有关古代社会如何应对环境挑战的完整画面。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由水星播报。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BOA 卫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自1955年推出第一版以来，成为国际知名出版物，在100多个国家销售了1亿3200万册。这份记录包括了世界上最好、最快、最大、最小等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经过核实的超人成就和自然奇观。最近，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宣布了2016年的世界纪录榜。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接下来就带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一些世界纪录保持者。
他名叫伯蒂，是只乌龟。伯蒂1977年打破了一项纪录，以每秒0.28米的速度成为世界最快乌龟。
很多人注意到他，他跑得很快，行动敏捷。我们看了看，心想：是啊，对乌龟来说，它还真快。一只乌龟这么活跃，非常罕见。
会接球的狗有的是，可谁也比不上普林。这只来自日本千叶的比格犬，1分钟内用它的爪子接住了14个球，荣获世界纪录。这只名叫赖汉 J 的蓝草的烟公牛来自堪萨斯，牛角从一侧尖端到另一侧尖端近3米长，是世界最长的角。说到大，看看德州圣安东尼奥的这些牛仔靴。
人们真的感到很奇妙，因为直到停车走到跟前才会发现这些靴子有多么大。你在公路上开车就能远远看到它们，但除非你来到购物中心，你感觉不出它们究竟有多大。
今年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60大寿。美国之音埃尔马斯利，华盛顿报道，由尼亚播报。
预计今后50年内，世界老龄人口将会增加，阿尔兹海默症和失智症问题也将日益严重。研究人员正在对维生素 D 进行研究，看看它能否延缓失智症的发作。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的报道。
维生素 D 来自太阳以及坚果、小扁豆和富含脂肪的鱼等食物。研究人员已经发现，维生素 D 过少可能与失智症以及最常见的失智症之一阿尔兹海默病有关。阿尔兹海默病不仅对患者可怕，对照顾患者的人也是巨大负担。
我发现最可怕的是我在车里迷路，不仅忘了要去哪里，连我在哪里也不知道了。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4700万人患有失智症，其中大约60%在最缺乏应对能力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美国的研究人员对年龄较大人口进行研究，测量了他们体内的维生素 D 含量以及他们的认知能力，也就是记住事情和思考的能力。
有些研究对象完全失智，有些有轻微认知障碍，有些有我们所说的正常认知功能。
研究人员发现，这组人中大约60%缺乏维生素 D。
那些患失智症的人的维生素 D 状态比那些有轻微认知障碍或认知功能正常的人要低。
那些体内维生素 D 含量低的人显示了更多的短期记忆缺失。另外，整理思路、把事情分出轻重缓急以及做出决策的能力都要差。
跟那些维生素 D 充足的人相比，他们的失智速度要快大约两倍半。
虽然这项研究显示维生素 D 似乎在延缓失智症发作方面起了作用，但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才能看出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能否帮助减缓失智。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世界上每一个父母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成培养得更好，变得更聪明，更能干。尽管人类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一个创造自己孩子的机器人可以做到。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已经创造了一个机器人母亲，不仅塑造自己的孩子，还能测试他们的性能。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所发回来的报道。
这是一个自然条件下优胜劣汰的机器人版本。机器人母亲分析她创造的每一个孩子的性能，并且合并良好的机能传给下一代。
由于母亲创造了他们，并让他们进行工作，她可以通过他们的表现进行评价，并使用记录他们行为的数据来创造下一代机器人。
这其中没有人为干预，只有通过计算机指令来创建能够移动的机器人，然后机器人母亲将自带马达的零件粘合在一起，成为不同的配置，以创造自己的孩子。然后他观察孩子们能移动多快，保留那些移动速度最快的设计。
机器人母亲实际上可以创造几百个机器人孩子，看看他们的性能。如果他们的表现不错，保留设计用于创建下一代，如果不好就随他去吧。
创造更好孩子的动因由研究团队掌控，这提供了一个激励因素。
编写机器人程序时，我们根据一些功能来设定这些机器人将得到的奖励，这取决于他们建立的组织结构，他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奖励。对于孩子机器人，这取决于他们移动的距离，机器人行走的距离越长，得到的奖励越好。
几代以后，这些孩子们移动的速度增加了一倍。
机器人母亲生产500个机器人，看看哪个是最好的，哪一个是最差的。
研究人员建议，这些机器人可以在汽车工厂中使用。例如，机器人照相机能够仔细检查生产线上的每一辆车，对任何错误进行评估，然后设计出更好的汽车。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让很多东西成为可能，快速发展的 3D 打印机会对传统精细的乐器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请看以下的报道。
西蒙戴利的店铺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他靠制作小提琴的精巧工艺谋生。对他来说，花费200个小时手工制作仅仅一件乐器是很平常的事。
人们可以挑选木头，他们也可以选择清漆的颜色以及清漆耐磨的程度。
戴利无法做到的是快速制作，不像迅速发展的 3D 打印产业。现在的 3D 打印机不仅限于塑料，还包括金属和实物。詹姆斯·安提菲在堪培拉的公司名为量身定做。
我们假设某个15岁的孩子设计出一件新的很棒的乐器，把它放在了网上，并得到了1000个人的报名订购。3D 打印机可以将其实现。
安提菲还没有收到任何 3D 乐器的订单，但是到2020年 3D 打印产业将拥有价值200亿美元的生意。美国之音亚历克西乌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或者想和我们联系，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逸华，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访美前夕，中美互动有何名堂？中国冷眼旁观欧洲难民危机，西方国家是否在自食其果？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中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习近平访美。继93大阅兵之后，习近平的另一个重头戏，也就是访问美国，提上了日程，即将展开。这次访问呢，自年初宣布以来，双方已经做了大量的铺垫。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更有访问将一路有惊喜之预告。但是就在访问前夕，奥巴马和美国政要多次就网络攻击和南海问题表达强硬立场，向中国施压的态势明显。面对两国的温差，中国终于在拖延多时之后宣布了习近平访美行程，将华盛顿作为西雅图和纽约之间最短的一站，似乎刻意降低对习奥峰会的期待，而把重点转移到习近平出席联合国纽约大会。那么中方的变调是否显示习近平对这次美国之行缺乏信心？而美方从立场宣示到访问的各项安排又有哪些寻味之处？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和奥巴马的峰会呢，这不是第一次啊。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点评一下，您觉得这一次奥巴马和习近平各自想从峰会中得到什么？
现在呢？
对奥巴马来说，
现在可以了吗？
奥巴马即将卸任，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历史遗产，自己的这个历史定位。他不想在卸任之后被人说他是一个这个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真空的这么一个总统，因为他还年轻，他有很多的社会活动，因此他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网络安全，就中国的网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窃密。对习近平来说又相反，习近平他要解决的是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继续巩固他的权力。大阅兵要这么做，这次访美他仍然要这么做。所以总结起来就是，习近平要的是面子，奥巴马要的是里子。
嗯，好，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同意这个破空的分析，习近平实际上要的，在美国要的是面子，不是里子。
嗯，
他要的是他想得到的礼遇，比如说红地毯，21响礼炮，这白宫的峰会，然后晚宴、国宴这样的礼遇。但是这些面子呢，带到中国的政治去，就成为里子。
嗯，
啊，当他面对着普京还有金三胖这样的人的时候，也就成为里子，因为这是他需要的地位。这个他要在国内的政治中来奠定他一个大国领袖，可以在大国的这个斡旋中能够展现中国是一个大国风采的这么一个领袖。
嗯，
同时呢，在和世界领袖的接触中，他展现的是什么呢？这是两极社会，我和美国一个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因此是一个两极结构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他所需要的。那两国现在呢，战略冲突非常厉害，价值冲突也非常厉害，我觉着实质上的成果也就是使得现在的态势不恶化，不让两国的关系更加这个糟糕了，我认为就是很大的成果了。
嗯，好，再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习近平这次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因为过去这几年来，中美之间的接触，这个摩擦是越来越多。习近平已经看到，如果他要不采取措施的话，那么中美关系可能走向冲突。所以他这次有比较明确的目标，是避免冲突扩大化。而这一点上，他和美国政府奥巴马的意愿也是相同的，所以双方有很大的共同点。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明确说了，要防止这个中美合作的大局受到干扰，也就是说维持合作，避免冲突，是这次双方这个高峰会谈的一个主题。
嗯，好的，好，再听听曹恒卿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主要的是致力说改善中美关系，我觉得都是表面的，主要的还是跟以往的中共领导人的做法一样，都是上台以后获得第一把手的地位之后，要获得的是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权力，同时来用舆论欺骗中国国民。我们看这个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还有胡锦涛，他们两个人获得国家主席之后，谋求到美国国事访问，主要是利用国事访问来制造什么中美平等啊，我们大国崛起啊，从此来加强他们各自在中国国内党内的这个斗争中，权力斗争中地位。那今天习近平的话，这个做法现在受到国内外广泛的批评。我觉得这个时候他要致力到美国国事访问，主要是利用这个风光的局面、风光的场面，来回到中国继续通过官方的媒体来制造一种舆论，制造了什么中国崛起啊，习近平成为大国领袖，来巩固他在国内的这个权力斗争中的地位而已。
嗯，好，那么我们再先来看看美国的这个态度哈。我们知道在习近平访问之前这两天呢，奥巴马和国防部长卡特分别都在不同场合用非常重的话来批评中国的这个网络黑客行动和在南海的这个争取主权的行动。那么各种指责都有，包括奥巴马说中国政府从事商业间谍是侵略行为，这种话是非常重的。那么我想问一下陈伯公先生，从这些高调的宣誓，您认为表明了美国在这次会谈之前有什么立场？
我想这个美国方面高调的宣誓啊，证明就是中美双方在习近平访美前的沟通归于失败，没有能够成功的就一些问题化解纷争，因此要留待习近平跟奥巴马见面的时候面对面的去解决。比如说南海，现在中国正在南海的美济礁建第三条跑道，也就是说不仅没有停止填海造岛，还在继续它的作为。实际上中国政府的做法，它是一个 trick， 一个策略，它就是一个步步紧逼、兵临城下的一个策略。这跟当年日本的策略非常相似。当年日本的海军上将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不管是他的电影还是他的传记还是当时的史在，他的策略就是要，他是为了跟美国和平，他跟到美国瓜分太平洋，让跟美国承认日本在太平洋的地位，在亚洲的地位。因此呢，他采取的策略是步步紧逼、兵临城下，以至于总觉得自己打一个胜仗美国就能让步，以至于犯下了就是偷袭珍珠岛这样的战略大错。那么中国今天的做法跟二战前的日本非常相似，他在制造话题，在访问前继续制造话题，就是我在南海再动一下，我在这个人民币汇率又突然调低，然后我又再抓一批律师，抓一批意见人士，我呢在这个在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这个网络黑客上，我先不让步，我把这些问题都制造出来，让美国觉得问题很多，议题很多，被迫让美国在其他领域去让步，比如说在这个中国要求的什么引渡另外层或者郭文贵这方面去让步。说这种啊，也是朝鲜这些集权国家经常采取的乌折战略，就我制造问题，然后逼着你来解决问题，实际上你就无暇他顾。
嗯，好，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华盛顿邮报》等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哈会准备宣布经济制裁措施，惩罚对美国进行黑客活动的中国企业和个人，但是这些措施没有如期出台。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中间你认为发生了什么？和中国这个政法委书记、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问美国有没有什么关系？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前两天奥巴马强调，他最重视的议题就是网络安全议题。那当然美国也非常重视南海的这个紧张态势，当然这个紧张态势的发言基本上是国防部部长在做，卡特在做，所以从这个层级上可以看出来，美国最重视的还是中国这个的黑客行为，网络的黑客行为以及网络安全的这个议题。那这个在一个多礼拜之前，华盛顿邮报也暴露出一个信息，说是美国这个白宫准备考虑给中国经济制裁，
而且是在要在习近平访问
之前。
对，
但后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嗯，
这个在这期间呢，孟建柱作为中国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到美国进行了三四天的访问。
嗯，
而这个从报道出来的消息来看，主要是解决网络安全的问题。后来中国的这个大使崔天凯也讲， 中国会给美国一个惊喜。
嗯，
我认为可能这个惊喜就是在这个领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美国应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而且表现出来这是玩真格的。中国呢，当然嘴上他不会认输，但实际上可能做一些很大的让步。
嗯，
可能这个在这个网络安全问题上做很大的这个让步，而且配合，可能要签署啊网络安全协议一类的文件。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孟建柱来美国谈过以后回国，他发表了一通这个新闻稿，其中有这样的话，就是在中国境内发动任何网络攻击和网络窃密都是非法的，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个外交辞令的背后，我觉得有两层含义。第一，它表明中国政府不会正式的承认它的军方情报部门对美国实行了网络窃密。第二，它也同时暗示这次习近平访美以后，可能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会承诺约束军方情报部门相关的行动，等于是做出一个妥协。
嗯，好，再听听曹阳基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在习近平访美之际，现在也正好是美国大选升温的时候。那么就在星期三前天晚上，共和党候选人呢还举行辩论，那么多位候选人对中国提出严厉的批评，而且批评奥巴马现在对于中国的政策。那么您从中看到美国国内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之下，奥巴马还有没有在习奥会中间取得什么突破？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当然了，现在中国政府包括习近平政权现在这个咄咄逼人的态势，这种这个霸道的态势和美国政府这个一向软弱有相当关系。尤其奥巴马政上台，政府这上台之后，美国这个奥巴马是以这外交方软弱著称的，退缩著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认为奥巴马这次让步的余地很小，因为主要面对美国这个在野党强烈的批评。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大选现在开始起步了，共和党现在有十多位候选人，等于十多门大炮对准白宫，对准奥巴马，每天开炮。包括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第二次共和党参选人这个电视辩论，在辩论会上，那个威斯康辛的州长沃克尔就直接说了，说奥巴马你必须取消对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呢，必须这个不能给他21炮礼炮这个欢迎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国家对我们美国网络这么一个强烈的攻击，我们怎么还给他这个礼遇啊？包括这个另外呼声很高的这个参选人的话，佛罗里达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他就说了，如果当选总统，我坐美国这个空军1号飞机飞到北京去传播民主自由，说明美国不论是这个共和党包括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都对现在北京这个用这个网络攻击美国非常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又非常谴责奥巴马政府这方面软弱，说这次奥巴马如果再做大的让步的话，我就会对不仅他本身的政府的形象威信，而且对共和党民主党的选情都会产生相当大的不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次奥巴马很难采取大的让步。那这方面如果习近平在以往的毛泽东式的毛泽东第二式的那种霸道的作风来到美国来谈判的话，来会晤的话，我觉得这次谈判，这次高峰会晤很可能是1972年以来中美两国最低温的、最没有成效的一次高峰会晤。
嗯，陈伯国先生，您对于刚才几位嘉宾谈到的美国方面的态度，您有什么评论？
首先我要补充一下关于孟建柱访问美国。实际上孟建柱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美国那个把丁完成和郭文贵交还给中国。实际上这是作为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要我停止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我就拿这个条件。实际上这个让美国非常为难，这就好比说这个美国现在为难就是被中国所拿住了，就说有小偷到我家里偷东西，我还得劝小偷不要偷了，你不要再偷下去了，偷到现在为止了，这本来就是很难堪的一个事情。现在小偷又提出个条件，说我的小兄弟跑到你家里来躲藏起来，你把他交给我。而这个小兄弟确实是这个美国呢觉得是你回去的话可能是死路一条，说美国很难办，说这个时候有可能就达不成。说在这个时候呢，双方在美国这个习近平到此前，美国也放了狠话，必须在网络安全上向习近平当面呛声，而且说这是关系到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美国一旦提到国家核心利益，常常就是势在必得，必然那个寸土必争，这是一个。另外这一次这个共和党的辩论，候选人辩论也好，还有那个议会的表态，我们看到习近平选择这次在加州在西雅图一带待3天，在华盛顿只待1天半，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和尴尬的安排，因为他非常清楚去了华盛顿受到的是抗议，是炮轰，是这种很难堪的场面，不如就在美国外地逗留3天。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领导出访是非常珍贵的，每一天穿访很多地方，在一个地方待1天都不简单了，但是在西雅图一带就要待3天， 说这说明这次啊，中美关系是个写照，40年来的最低点，双方毫无那个互信可言。说这个冰冻的关系啊，在这一次访问中很难得到那个消融。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中美双方就习近平的行程拖延了很久，那么这个星期才联合宣布，那么他要在西雅图3天，然后华盛顿实际上只有一天多一点点时间，然后在纽约3天，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一次是显得是两头轻中间重，那么华盛顿反而成了配角。那么您觉得刚才陈伯峰先生提到他的分析，那么您是怎么看的这种安排？
对，这个习近平呢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他心里非常明白，就是新型的大国关系这件事情是做不到，他想表现出来中美现在是世界的两极的这种结构，然后平起平坐的那态势来奠定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国内的地位，这个恐怕也做不到。
这儿我想插一句，您提到这个新型大国关系，跟大家交代，就是从习近平宣布访美之后，这一直是中方宣传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到美国来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这可以看出来，就是习近平是多么想要这个东西，但是他也知道要不到。他最多的就是例行的一个国家元首访问所得到的礼遇，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他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呢，他要把他的重点，转移到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大家都知道，中国对联合国是有特别的看法，认为联合国是一个世界政府，你美国很厉害，联合国应该压倒你吧？
对
对。然后那个场合呢，又是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合，也是显示世界现在已经不是一级的世界了，现在是多级的，可能就是两级世界的时候的状态啊。所以呢，那个习近平将会利用联合国来补足在可能在华盛顿拿不到的东西，这可能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刚才陈伯峰先生分析到，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在访美之前制造一些议题哈，中美之间。实际上我们知道习近平确实是在年初以来就中国方面一直在推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可是就在访问之前呢，中国又搞了大阅兵，剑指美国的这个意图非常明显，而且中国军舰又进入阿拉斯加海域附近的这个通过美国的这个领海，引起美国军方的这个震动。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在访问之前发出这些信号？是不是刚才陈伯峰先生刚才提到一种乌贼这个策略，还是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这个分析。
中国海军第一次入侵美国领海，在阿拉斯加州外面的阿留申群岛的两个岛之间，这件事情呢，应该讲是从外交关系来讲是比较严重的，但是美国军方处理得很明智低调。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究竟这个行动是习近平预先知道预案而且批准的故意的行动，还是海军擅自的行动，现在我们并不清楚。那么美国海这个军方低调处理，把这个话题留给奥巴马和习近平当面来谈，可能比通过外交手段要好得多。我想习近平这次来美国访问，可能是中国领导人当中历次访问当中比较低调的一次，因为从来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像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局面那样艰难。他不仅仅是在权力斗争当中费了很大的力气，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开始不断的滑坡，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要解决的国内经济难题已经让他很困难了，他不希望出现内外交困的局面，所以我认为这一次是奥巴马的姿态比较高，而习近平相对来讲姿态比较低。
好，再听听曹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这次习近平访美，当然大家最关注的戏还是在华盛顿和奥巴马的习奥峰会哈，但是不知道是出于有意的安排还是偶然，这次习近平在华盛顿期间也恰逢教宗方济各呢也在华盛顿访问，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济各可能会在美国媒体引起相当多的报道，从而盖过这个习近平的风头。那么您对这种安排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因为这个教宗的话在全球比较有声望，尤其这个全世界有这个13亿天主教徒，跟中国人口差不多，要是在美国的话有7000万，占美国人口也很大比例，那么教宗第一次来美国来访问的话，那在美国媒体上一定会相当的渲染性的报道。另外一个特点，这个教宗跟以往这个罗马教宗不太一样，他非常善于政治作秀，什么也这次来美国不跟美国白宫啊整个政要会谈呢，也不吃饭呢，也不午餐呢，而且要跟精神病人呢穷人在一起吃饭，这非常是有噱头的，非常适合这个媒体报道的，像新闻呢纽约时报这种左翼媒体非常欢迎了。另外这个教宗啊有时候偷出去跑出去给别人洗脚啊，是做这种政治秀啊，什么全球这个 天气过热他要管呢，要建立全球政府啊等等，这一车非常左派的口号，非常适合美国这个左翼主导的媒体的口味，所以从了几个角度会相当的报道他，渲染他，我觉得完全可能压倒这个习近平访美的。另外本身美国媒体对习近平访美本身就不重视啊，不仅是美国这个在野的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呢纷纷批评啊，包括美国的这个执政党啊一些官员呢、啊、包括这个美国的主要的媒体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非常的反感，非常的愤怒，包括美中习近平总最近捕抓了这个200多名维权律师啊，到现在很多都不放啊，而且包括这个网络攻击美国啊，包括你提到的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到阿拉斯私家这个视察的时候，中国的军舰呢开到阿拉斯加，这些都引起美国人相当愤怒啊！这些媒体都会相当的报道，从而压低、降低习近平访美的意义。
嗯，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这个美国处理这个中国军舰进入阿拉斯加，这个手法是有利有弊，但是利弊大于利于利。这个中国5艘军舰组成的舰队进入阿拉斯加美国12海里的领海，它没有穿过北令海峡的宽阔地带，中国边中间的宽阔地带，这是一个中国方面的整体布局，因为发生在中国大阅兵的当天，习近平不可能不知情，这是个总体布局，目的是为了向美国亮肌肉示威，既在北京示威也在美国的近海示威。那么为什么他不选择这个中间宽阔地带进入呢？这个时候美国说不理解，不是不理解，因为中俄正在拉近，而中美正在走远，说他不会去招惹俄国，同时俄国也招惹不起，俄国是如果你中国招惹俄国，那是以不讲理对不讲理，那招惹不起。以前中国有艘商船2009年这个俄国的边防军要他破停，他没有停，就发了500多发炮弹来那个把这个商船打沉，打得81失踪啊！这个中国政府是低三下四，没有办法。但是美国是个讲理的国家，中国知道他去那里之后会得到一个讲理的说法，而且美国为什么有弊有利呢？它的弊端是，如果说开了这个先例，那就是个恶劣的先例。中国的海军会再而三的来造访，就跟当年日本的海军一样。那么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美国这样想的，就是说你今天穿过我的12海里，那么我将来也穿过你的12海里，尤其是南海，我就出租那个你自然这样做了，我就可以那么做了。但是今天得到的新闻是，美国仍然还没有穿越中国这个在南海人造岛屿的12海里，也就是说中国在示强，美国在示弱，这一点来说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
嗯。好，我们再看看访问的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传统上呢，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访问白宫哈，白宫外面的抗议者总是媒体报道的一道风景。但是这一次呢，美国的特勤局却规定呢，抗议者不能在白宫以外的广场抗议，而把抗议地点呢转移到离白宫相当远的地方。那么我知道杨建立博士，您是对这个情况非常了解，您觉得美方这样安排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意图？
对，这个中国的大使崔天凯讲，习近平访美一路都会有惊喜。
嗯，
一路有没有惊喜我不知道，但是一路都有抗议，这个是我是知道的。很多的这个抗议习近平的人权记录的人将会围追堵截。那么在白宫呢，我们这个组织了将会组织很大的抗议活动。以往呢都会在拉菲叶特广场，它是离白宫最近的，只有一街之隔。
对。
但是最近我们在拿这个许可的时候发现，白宫的特勤人员可能会在25号，也就是习近平和奥巴马在白宫峰会的时候要关闭这个公园，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做了很多的抗议活动，很多的美国国会议员也介入这个事件。
嗯，
昨天我们的这个组织人员和这个公园的警察又一次这个会谈，仍然没有得到最后确定的消息，是不是拉菲叶特广场会关闭。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奥巴马对人权这个的关注程度，奥巴马可能这次由于国内的压力，由于这个大选年这个很多批评中国的声音给他带来的这种压力，可能在很多重要议题上，他认为重要议题上不会让步，但是像人权这种议题上，他认为是可能是不是紧急的国家利益，是个长远的事情，他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让步。他让步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呢，就是我给你送个礼，就是我让这个抗议的人呢要放到很远，让你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是奥巴马可能给习近平送的一个礼。这个压力显然是来自于习近平。
嗯，好，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细节，我想听陈晓农先生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白宫近日宣布啊，奥巴马在本月底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期间，也就是习近平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呢，将不依照惯例入住这个所谓的华尔道夫饭店，其他美国高官也跟着换住其他饭店。那么传统上他们都是住在华尔道夫。那么媒体将此解读为奥巴马政府呢不信任去年买下这个华尔道夫经营权的这个中国的安邦保险集团。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些私营企业和中国政府有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 那么很可能安邦集团会允许中国军方的情报部门在华尔道夫饭店安装窃听设备，所以我想美国政府对此大概也是有所了解的，因为那里的雇员很多就是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住是很正常的。至于普京，据说这次他要住进去，我想那可能他不在乎，原因是中国军方的情报部门就是他这个出生的这个克格勃的徒弟，师傅并不怕徒弟。
好，再听听曹长青先生对于曹长青先生。
当然是了，美国方面当然有这个考虑了，因为尤其在中国这个对美国网络攻击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中国在过去这一年来对美国进行这个地毯式轰炸的这个间谍泄密的搜集情报工作，所以当然对这个中国方面买下美国这个主要的这个饭店这个安全性能当然是有担忧了，所以这个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更重要主要反映出来这个更大一个问题，就美国总统对整体的中国这个不信任感，包括住的地方都会不选择，说这个中美双方的不信任将会为第一次这个中美高层会谈定下一个基调，不管谈成什么一个结果不会有实质性的，因为这个不信任的两国价值相违背，两国价值方向不相同，而且是两国领导人都是两个国家历史以来最差的领导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一个健康性的建设性的本质性改善的结果。
陈伯文先生，
我想这个华尔道夫这个现象啊，说明两句话，一个是一举两得，变成人才两失。就当年中国这个安邦公司太子党陈小鲁等人这个在背后的这个安邦公司购下这栋大楼，他本来以为是一举两得的买卖，一个是他买下了这么一个价值连城的大楼，这个能够在利益上获利，同时呢又是美国政要常住的，到纽约开会经常会进驻的，甚至各国政要会进驻的一个酒店。那么他认为同时可以窃密上下其手，那么一举两得。但这一次奥巴马总统带头不住这个华尔道夫酒店，而且美国的高官也都不住，那么将来就可能带动别的国家的政要也不进驻这个酒店，甚至带动企业高管不进驻这个酒店，那么在经济上就会给这个酒店造成损失，在信誉上也会造成损失，所以变成了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且这的确是显示了中美互不信任的关系，因为走在两年前在所谓加州阳光山庄的会谈中，习近平当时就婉拒住在山庄内，而要住在山庄外的这个凯悦酒店，就没有选择美国给他的安排，也是防窃听，说这个双方的都有这个窃听。而这个为什么说企业高管都不会去住华尔道夫酒店呢？因为都知道中国的窃听是无处不在，窃密无处不在，你除了网络窃密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窃密。另外刚才建立提到这个就是关于抗疫地点转移，我们要密切注视，如果这次美国政府真的是把抗疫地点转移到离白宫较远的地方，那就说明中国污者战术真的成功了。因为这个本来不是一个议题，但是由于中国摆出了这么多的议题，包括就是说南海的争端、人民币汇率、网络攻击，甚至这个人权，甚至于说中国的无证移民在美国，甚至于郭文贵、林完成都不是美国制造的议题，全都是中国制造的议题。就郭文贵、林完成不是美国把他搞来的，是他自己跑来的，是你中国自己管理不上他跑来的。另外你的无证移民285,000人在美国滞留，也不是美国把他请来的，是你中国治理失败，你自己的国民出去的。这些变过来都成了美国要跟中国去谈判的问题，要跟一个强力集团去面对面的交手，把你自己的问题解决掉，最后美国还不得不让步。那这个习近平方面就提出，好，你给我一个面子，让抗议队伍远远的，另外我在华盛顿只待一天，你给我礼炮，给我红地毯，给我国宴，给我一个体面的风光，我考虑一下我要不要让步。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乌泽战略成功，中国牵制了美国。
我想补充一句，
好，请讲。
这次习近平的对美访问，中国国内媒体报道的重点是联合国，其实习近平在联合国的访问是最没有价值的，因为联合国现在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在西海岸西雅图的活动是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通过与地方政府还有商界打交道来试图拓展中美关系，这也展示了他有这个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这个意愿。
好，最后呢我想请大家用很短的时间来每个人点评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次访问呢，从美方释放的信号来看，美方可能会在很多问题上立场非常强硬，而且奥巴马也考虑到个人声誉和以后的政治遗产，那么再考虑到习近平本身的这个霸主的这种个性，那么双方会不会出现这种硬碰硬的这种尴尬的局面？那么杨建立先生想听听您的短评。
我觉得该让步的已经事先都让步了，不让步的大家心里都明白哪些事情不能让步了，早就已经都探讨。那么当然在小事情上奥巴马给让个步，这个习近平也让点步啊，都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习近平的风格，我们先说习近平风格，他是嘴上不服软的一个人。
嗯，
不管怎么样，他会有表现出来那种大国领袖的风格。
嗯，
然后他这个红卫兵治国的风格也会表现出来，所以他会表现出了很强硬，啊，然后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还记得他见安倍的时候，
嗯，
啊，连拧着，连笑容都没有，
对，
连看都不看，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因为他在这方面实在没有经验，而且他那个意识形态，他那个思想指导思想就是一个。我很牛，我就是在你面前不服输，虽然我可能私下会做些让步，这种思想指导，所以呢，我想肯定很多的这个场面会非常尴尬和僵硬的。
跟邓小平那个笑眯眯的那个
样子
可能会很
不一
样，很不一样。嗯，好，听听曹荣金先生的，您的预期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双方硬碰硬不太可能存在，因为像双方的领导、国家的一些主要的官员都双方互访非常频繁，已经安排好了。就像刚才建立讲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虽然不能硬碰硬，但是这次还没访问，基本可以预测结果。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两头重啊，这个中间轻啊，就在西雅图和联合国，这是重头戏。西雅图有什么重头戏啊？你跟美国一些商人见面，商人当然想到中国做生意啊，肯定欢迎他，不会有什么重大的什么结果。另外，你说联合国重也重不到哪里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包括李鹏、温家宝这四个人都在联合国做过讲话，哪个留下印象了？江泽民今天习近平能提出什么了？大阅兵之后的中国在国际上形象更加下降，所以我觉得两头重也不是重，两头轻中间是表面，所以这可是他这次访问美国的一个结果。
嗯，好，陈展龙先生。
我想这一次呢，最后习近平可能在一些小问题上做些让步，比方讲这个承诺减排二氧化碳等等，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是不太会让步的，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关于未来的一些承诺，比方讲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他可能说一些个让美国中听的话。至于将来做得到做不到，我们谁也不知道。
嗯，好，陈伯公先生，最后请您30秒。
我觉得中方所说的这个一路有惊喜啊，可能是两件事，一个就是可能有大额订单，比如说波音公司订大量的飞机，但是现在中国经济走下坡，美国经济走上坡，这样的经济订单对美国不算什么惊喜。另外一个惊喜就是说，可能跟美国达成一个很空洞的这个网络安全协议，但是呢并不执行，达成个协议宣布好像皆大欢喜，但是回去之后并不执行，所以说这种惊喜对美国来说没有价值。我认为中美这次会谈呢根本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应该是最失败的一次访问，这个行程就已经决定了。
嗯，好的，习近平的访美之行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下个星期呢，习近平访美期间呢，焦点对话还会请一些美国的学者来参与讨论这个话题，请您不要错过。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欧洲难民潮，中国是否应该袖手旁观？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9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欣。来自叙利亚等国的中东难民潮几个月来汹涌难阻，对欧洲形成巨大的冲击，也让国际社会承受如何援助难民的良心拷问。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待难民危机的态度自然难逃世界的审视。纽约时报最近报道，中国对于这场危机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在资金和资源方面出手甚少，因为中国政府认为难民危机呢是西方国家在中东推动民主造成的，中国没有责任来协助欧洲和美国修理烂摊子。那么面对欧洲的人道危机，中国的态度是否有道理？中东难民的命运给中国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晓龙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最近的大批中东难民涌向欧洲哈，欧洲国家应接不暇，但是还是接受了很多的难民，但是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的态度又怎么样，做得怎么样，您的观感是怎么样的？
中国媒体宣传说是西方国家造成的，但是中国并不只是袖手旁观，中国是这次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制造者之一。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早在2011年到今年， 英国、法国、美国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议案，希望能够派维和部队。那么阻止这个提案通过的就是中国，中国先后四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定派维和部队的议案，否定的时间是2011年10月、2012年2月、2012年7月、2014年5月。也就是说，中国千方百计的想让叙利亚的危机扩大化，所以他有直接的责任。
嗯，好，杨经理先生。
我非常高兴小能提出这个历史事实。实际上，联合国在叙利亚内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准备采取果断的措施，派维和部队去维持秩序，但是几次都是由中国和俄国给杯葛了。
嗯，
因为他们有这个一票否决的权利，
对，
使得现在的局面这么糟糕。另外一个要指责的人就是奥巴马。奥巴马，我说他是这个左倾，这个理想主义幼稚病，上台以后就对这个极端穆斯林还有一些独裁国家抱有很高的一种友好的态度，
嗯，
啊，表现出来他那种理想主义的幼稚病啊，因此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对，
但是正是因为很多的独裁国家，很多的极端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恐怖分子看到他这个态度，才这个不断的泛滥起来。他知道可能不会得到这个国际社会的共同的抵制，所以到今天的这个结果，奥巴马是应该负很大的责任的。
嗯，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中国到处都想说我是一个大国，负责任大国，新型大国关系，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他却这个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又不是一个大国的这个样子了，所以这个呢就非常的矛盾。
嗯，好，听听曹长青先生的看法。
当然了，你中国现在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他一向在国际上问题上不承担这个道义责任的，包括难民问题。你像这个中国现在是这个全世界第二个经济最大的一个这个经济体，它的外汇存底全世界第一啊，现在截止到去年底将近4万亿美元。那中国在国际上承担什么责任了？我们看这个叙利亚难民、叙利亚问题，从2012年到现在，这个全世界国家和组织支持这个叙利亚难民问题、叙利亚内部动荡造成的问题，提供了资金多少亿？140亿美元。那中国提供了多少？1400万美元，只是1%。那日本提供了
0.1%，
千分之一，
0.1%，
嗯，
0.1%。那整个是那个日本提供多少？将近4.5亿啊。中国只是日本提供的3%呢，说你根本没有真正承担责任了。另外，你说这个连中国这个联合国这个五大这个常任理事国，那五个常任理事国分摊这个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维和行动的经费，美国多少？美国30%，中国多少？1.2%。那你德国还是这个法国还是这个7.9%呢？英国6点几？那连俄国都3.5%，中国是1.2%，是美国承担的这个维和经费的接近30%。
嗯，
说这根本的不承担责任的。但是你说这国家说啊，一样的承担责任，他就哭穷了。我们人均收入少，我们的发展中国家，那他需要的时候他摆阔了。这次大阅兵花多少钱？他不公布啊。记者会上那么多人问发言人多少钱，他不公布，为什么不公布？数额大吗？据说是几百亿人民币，甚至可能说超过这个奥运开支。那真今天的话，中国这么穷，他对外摆阔装穷是两张脸，需要哪张用哪张。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啊，这个面对国际事务啊，中国政府历来是很小气自私，他这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且不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且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就是延安时代，这个当时那个习仲勋要出走了，要到外地工作，问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给了一句话，叫他记住，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国内，不要说国外的难民，就是国内老百姓，比如天津大爆炸也好，什么东方之星翻城，还有上海这个践踏事件，还有毒奶粉家属这些受害者，还有四川大地震的受害者的家属，他们都受到的是虐待，受到的是没有善待，对自己的本国的国民都不能善待，怎么去善待别国的国民？而且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小气啊，是有迹可循的。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空前的大地震，那么这个人口只有2300万的台湾给日本的捐款是200亿日元，而中国13亿人口的大国给日本的捐款是3.7亿日元，连台湾是三位数，中国是个个位数。另外，在2013年，菲律宾发生严重的台风重创，那么各国都紧急驰援菲律宾。作为第一号大国的那个美国是援助的是2000万，那么日本第三号援助的1000万，而中国作为第二号经济大国援助的是20万美元，连一个 瑞典的公司都不如，瑞典的宜家居公司当时援助的是270万美元，就中国一个大国还不如瑞典的一个公司的这么个十分之一。说这个中国在国际上他完全不需要承担这个义务，说他到处找理由，这次他又找到了一个理由，他就把责任往西方一推，然后一方面对国内也可以做意识形态的宣传，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可以推脱责任，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嗯，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为什么中国在这次欧洲难民的态度上表现得比较冷淡哈。我们知道有两种原因，那么我先谈谈官方的表示，就是说第一，首先中国人民网发表的一个评论非常说明问题，那么他就说呢，席卷欧洲这个移民危机呢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自食其果，因此也是他的责任哈。他们说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在中东地区挑动这个政权更替，要推动民主，所以造成这个烂摊子。我想听听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对于这种观点，官方的也其实在民间也有很多人有这种看法。
这个观点是本末倒置啊！一般这个专制国家进行政治转型的时候，都会出现经济动荡，甚至内战，包括出现难民的这种这个灾难，现在发生的这种情况，在这个转型中都有可能发生。当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常常就会指责，哦，是政治转型所带来的，你要民主化带来这些灾难。实际上，真正的责任者是专制政府，因为尤其是长期的拒绝民主化、拒绝这个政治转型的这些独裁者，把社会问题、把经济问题这个不断的累积，到最后一个国家伪弱积暖，到最后发生问题了，总爆发，出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真正的根源是专制政府，而不是这个政治转型。所以我说它是本末倒置。如果一个专制国家的这个领导者愿意主动的进行政治变革，而且和民间社会进行互动的话，在转型的过程中，可能这种灾难就会降低，可能甚至都不会发生。这是历史的这个事实都证明的。所以中国政府用这个理由啊来说，这是这个西方造成的灾难，由他们自食其果，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其实中东国家发生的这个政治变局，绝大部分情况都是民间自发的发生的，并不是所谓西方国家组织或者挑动的。那么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特别是伊拉克和叙利亚扩张，这也是当地的教派冲突以后发生的一系列的活动，被这个恐怖组织利用了，与西方国家的所谓的组织挑动也没有关系。所以中国对这个中东的问题、中东的危机，拿这个去栽赃栽在西方国家政府头上，其实毫无道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地方已经出现这么多的麻烦、这么多的冲突，中国政府它的立场是不但是坐在旁边看，而且它实际上希望这地方越乱越好，它可以火中取栗，所以他才会千方百计的阻止、解决和维持这个地区的秩序。
好，再听听曹文清先生的看法。
当然，很明显的摆在这里嘛。今天你说国际难民和灾难性的问题，主要来自于专制国家嘛。今天我们说是在世界其他工业国家，也是其他民主国家，哪个国家产生难民了？今天过去这20年产生难民，主要来自非洲、中东等等这些专制的国家、落后的国家。那你包括有美国和西方的一些研究专家早都指出来了，过去人类2000年从来没有在两个民主国家发生过战争，指的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或者更多的专制国家之间。今天你说中东产生这么多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呀，叙利亚是专制哈萨德的专制导致的。另外你像这个利比亚难民啊，或者是阿富汗难民，都是原来卡扎菲啊和这个盖达恐怖主席这个后遗症啊。包括你今天说中国这个周边的国家朝鲜、北韩，那产生难民的话，当然是金正恩专制造成的，这中国老百姓更清楚这一点呢。说今天你在说是民主造成的，恰恰本末倒置，欺骗中国老百姓的，这是一种说法。
好，陈伯文先生。
对，我补充一下，刚才各位都谈到了，就是首先民主国家没有产生难民，第二呢，这个难民都是集权国家长期独裁统治造成的。另外我们还要观察这些国家在转型中的一些表现，如果说一个专制国家在向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人民抗议，统治者让步，以民族和解的方式实现正常转型，不会造成难民潮。比如前苏联解体没有造成难民潮，前东欧解放也没造成难民潮，而中东几年前的茉莉花革命，我们看了一些国家，像突尼斯、埃及、也门也没有造成难民潮，就相对比较混乱的利比亚有一定的难民潮，但没有这么大的难民潮。但是恰恰是叙利亚有这么巨大的难民潮，为什么？是因为阿萨德政权拒绝和解、拒绝让步，用这个武力的方式啊，这个去屠杀人民，激起了民众的武力反抗。这种武力反抗导致成大规模的战乱，最后是基地组织 伊斯兰国趁机卷入，结果发生大规模的难民潮，所以就看出独裁者要负主要的责任。你长期独裁统治造成这么一个结果，最后你又抗拒民主潮流，使这个国家更加混乱。另外还有中国的报纸上宣传说，这个除了说民主跟混乱连接一起，这个已经被驳倒。他还说国家要强大，人民才能够幸福。叙利亚就是强大，叙利亚在中东被称为中东的雄狮，它是跟埃及和伊朗并称为中东三大大国。它的经济当时也非常发达，中产阶级都很满意，而且它依靠石油啊取得一个高收入的一个国家。但是叙利亚是强大的，人民并不幸福。叙利亚的失败就再也没有及时的实现民主转型。如果它及时的实现了民主转型，今天这些悲剧都可以避免。说中国它主要的宣传是给中国老百姓听，实际上这种舆论在国际上是丝毫站不住脚。国际上一句简单的话，所有的难民潮都来自于坏政权。
说到这个叙利亚，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叙利亚的这个难民，实际上很多是这个叙利亚的中产阶级。那么中国民间也有一些文章哈发表的民间的看法呢，就是说呢，实际上是中产阶级呢当初是依附于这个阿萨德政权，指望这个专制政权能够一直维持下去，所以没有推动叙利亚的变革，从而造成今天叙利亚这种局面，而最后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么我想听听您对这种看法，就是刚才也联系到刚才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中国互联网上那篇叙利亚中产阶级的前车之鉴呢，是很明显的，这篇文章是拿着叙利亚的事儿来讲中国的事儿，所以有很强的影射含义。那么确实中产阶层不希望乱，但是中产阶层也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个社会确实存在着反抗威权统治者的社会势力和社会压力，中产阶级是躲不开的。现在有两种这个幼稚，一种幼稚是以为说这个专制统治者可以万岁，这是当然是很天真幼稚的。同样的一种幼稚是以为一旦把专制统治者去掉就阳光灿烂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这也同样是幼稚的。其实在专制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像突尼斯是比较成功平稳的，但是也有不成功的国家，像叙利亚转型现在实际上失败了。那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产阶层没有能够有效的在社会上形成动员力，就是说他不能改变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而让这个社会的反抗势力慢慢的被其他的那个暴力势力所利用。这个教训中国是可以好好的思考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如果不能主导社会的中下层的价值观，那么他就很可能被这个一种不可预测的政局演变所裹着走。
好，再来看看中国民间的一些看法哈。我们知道不少的中国民众，我在网上也看到，认为呢，就是中国自己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这个贫困之中，没有必要为这个中东难民提供资金和资源帮助。那么这个常见的说法呢，就是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再说哈。那么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对这种看法，中国民间这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非常同情这个做法。这种批评以前也很多，包括中国在很穷的时候就去支持坦桑尼亚建铁路等等那些这个冤大头的这个外交举措，民众一直有很多批评。中国的确现在很多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好像中国没有不应该去管更多的事情，应该首先来解决中国自己内部事情，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另外一个，像中国这么个大国，它总要有它自己的外交，而且他这个在帮助其他国家的时候，当中国遇到灾难的时候，其他国家也来帮助中国的这个难民，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是必须做的。中国是应该负起这个大国的责任的。但问题的关键实际上都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说，中国的外交是一个也是专制政府决策的一个内容，甚至是长期以来是老百姓不能谈论的禁区。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到底中国应该在国际上负多大的责任？具体的来讲，应该在难民这件事上花多少钱，应该有老百姓的民意来介入，来进行决策。而中国这个一切都没有，因此就造成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政府的席位，但是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和美国的这个打交道中代表中国政府的利益，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老百姓不信任你是自然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也可以促使国内老百姓思考，就是外交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政策领域，我们老百姓是不是应该有声音？
好，再听听曹长青先生的看法。
当然的话，中国政府就说了，我们没有钱了，我们包括老百姓说我们要管自己的事情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说，可能是一定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看看，说中国现在说我们不产生难民呐、啊，我们虽然专制国家，我们他可以反驳杨建立啊，反驳陈晓东啊，我们不是专制啊，我们是专制国家，我们不产生难民的、啊。但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已经出现大量的特殊的一种难民，就是中国已经生活在非常贫困那个贫困线之下的人。我们谈几个数字。这些是不是中国政府造成的？第一个，中国现在有2400万忧郁症患者，大家知道忧郁症患者自杀比例20%啊，这多大一个比例啊？超过整个台湾的人口，2400万忧郁症患者。中国有多少精神病重症的病人？1600万，相当荷兰人口。中国有多少精神病？1亿人，普通精神病。中国根据联合国的这个数字，中国人有精神状态的、精神心理问题不稳定的2到3亿人。那中国这么人出现精神障碍，中国政府关注了吗？真正就是救助了吗？为什么没有关注？因为你提供的床位几乎太少了，这个卫生投资太少了。另外，中国现在每年死于这个艾滋病的，死于这个癌症的，现在是肺癌，就每年有200万人。那什么产生的肺癌啊？是不是你空气污染的雾霾啊？另外，中国的肝癌、胃癌大幅的增长，那什么造成的？是不是有毒食品呢？污染食品呢？这些中国政府管了吗？我们简单一个数字，中国人的现在的平均寿命比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短了8岁，8岁，那你现在中国政府管这事儿了吗？他确实拿出钱来大阅兵，来这个摆阔，来这个对外这个宣扬武力，对内镇压自己的人民，威吓自己人民。所以说，中国的话，这么多的这个健康出现问题的这么大群体，2到3亿人。心理不稳定，有精神障碍，这多大呀、啊？这中国政府没有管，说是一种某种意义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下的一种难民。
好，那么曹先生，您刚才提到是一种非常广义的这个概念哈，但是我想就是直接从难民的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中国，我想很多的中国的听众和观众可能不了解，实际上中国的难民在全世界也有几十万，那么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国家，也接受相当多的中国的难民，或者是要求政治庇护等等原因接受的这些。那么相对的，中国是否也应该展现应有的人道胸怀？在这一点上，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的看法。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博爱精神，而这个中国社会缺少人道主义，而一个专制制度跟人道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看这个文学作品就看得出来，我们看西方的文学作品，你都可以看到人道主义，比如雨果的作品，那么93年呢，悲惨世界呢，巴黎圣母院，你可以看到很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你在中国的作品中就看不到。说这个中国社会这些发出一些说法，说中国人还很穷啊，又怎么怎么样，过去那么说，现在还这么说，将来还会这么说。其实别的国家也都是有的问题，德国也有无家可归的人，德国也有低收入的人，很多国家都有困难。所以说我们这个看到的不是这个是说这个国家穷不穷，该不该，事实上难民也不愿意去中国，因为中国不是他们理想的天国。我们看到世界上的难民都是去欧洲、去美国，认为这才是理想的路途。包括中国，如果出现了难民，出现都是去美国、欧洲。不管中国政府怎么骂美国，他们都是去欧洲，甚至包括中国的官员、党员，他们的家属都是去欧美。一个方面说明，就世界上不管你中国怎么成功、怎么发达、怎么自吹自擂，没有人承认你是一个落土，说不愿意去。那么中国呢，他也不愿意接收，说这是一个相辅相成。另外，中国政府在这个难民问题上怪罪于西方，把什么问题都怪罪于西方，那我们把中国的问题也可以怪罪于西方。因为近代西方有两个思潮，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就是普世价值。中国拿的是马克思主义，你要从根本上怪，你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啊、中国的大跃进、中国的大饥荒，你都可以怪到西方，因为中国走了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说这个东西是说不过去的。最终到底来说，中国呢，他认为他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事实上他跟世界不能脱节，因为中国本身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包括现在在美国有28万5千的这个无证移民，美国说其中900人是暴力犯罪，要遣返，中国政府还不接收。
对，您刚才说到
中国的无证移民，这个美国，
我刚才提到就是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数字是中国现在全世界目前有25万。中国的难民和寻求政治庇护的人，那么这个是相对于今年欧洲，那么现在是也是几十万，大概是预期大概今年会有65万的中东难民，所以相比这样，像中国的难民数字，大概中国民众不了还是相当庞大的哈。那么我想最后再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数字哈，因为这个全球战乱等原因啊，难民人数不断的增加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那么现在已经达到6000万。那么传统上欧洲和美国是这个主体国接收这个难民的，那么我想问一下，作为以后未来对于中国或者日本哪怕是这种传统上比较排斥难民的国家，对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挑战？你觉得他们有没有这个人道的这个道义责任来接收更多难民？我想听听。
当然这些国家都有人道主义的责任，但是呢这个难民寻求自由，它是有自己的方向性的，它不会去离开叙利亚、去伊朗、
对吧？他会去这个找个更加自由、生活更加富裕的地方。
嗯，对。
像在中国和日本，传统上是非常排外的，几乎你看不到其他肤色的人种在那儿可以正常生活，所以这些呢都不是难民要选择的地方。
嗯，
所以呢这个也是很困难的，有时你强迫他去又造成了另外的问题。那现在我想谈的是这个欧洲的一体化。我觉得这个难民对欧洲一体化的这个挑战是继这个希腊的债务危机以后又严重的一次。希腊的财务这个债务危机可以讲是什么呢？整个欧洲有统一货币，但是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使得像这种左倾的铺张不负责任的政府可以有机会不断的这个扩张，然后造成了债务上的危机啊，带来给整个欧洲带来了这个危险，分裂的危险。那这次的这个难民呢，实际上凸显了一个问题，大家很少谈到，就是说我统一的签证都是申根签证，但是不统一的移民政策，这时候就又带来了整个欧洲可能要产生分裂的姿态。那我的预估就是说，欧洲可能这个一体化会有受到很大挑战。现在这个分裂已经看出一种端倪。
嗯，好，最后还有五分钟，我想请每一位嘉宾呢都对这个问题做一下这个评论。那么再听听曹恒基先生对这个议题有什么看法？
当然，刚才建立谈到了说中国现在是这个有道义来接受难民，那老百姓认为我们现在穷不没法接受难民，当然是个每个国家做联合国成员，尤其中国是五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了，更有道义来解决国际这个难民危机问题了。但是关键还是一条，就像刚才建立讲，那一般难民愿意去中国吗？现在你看那个叙利亚那些难民，很多中产阶级，叙利亚的人均收入超过中国的，比中国要高的，他愿意去中国吗？包括你看叙利亚难民的话，连匈牙利、罗马尼亚、这个波兰的前共产国家，他们都不愿意待，他们要的去德国，认为德国人均收入更高的，说不愿意到中。但是你不愿意去，那不等于说中国不应该承担责任？你可以提供资金呢，帮助安置啊。那中国政府，你今天期待中国政府在国际难民上负担什么责任？我就是缘木求鱼的，没有可能的。他刚才我谈到了，这中国的老百姓他都不关注，中国老百姓健康问题这么严重，他都不关注。中国现在每天收入1美元的人，超中国官方承认的数字是8500万。中国现在收入2美元的超过6个亿，这么大的贫穷人口，中国政府都不全力支持来解决的话，而是搞大阅兵来花获大量的国库金钱，你指望这么一个专制的政府来承担国际道义责任，我觉得是根本没有可能性的。
嗯，好，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现在这么大的难民潮，如果都指望着欧洲来解决，事实上不可能的。现在不光是欧洲，其他国家没法解决，连德国也没法解决。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德国像鲁尔地区已经宣布，因为财政吃不消，要开始征难民税，引起了社会的反弹。德国内政部的难民局局长因为难以处理这样大的难民而宣布辞职。德国首都柏林市最大的报纸，这个柏林日报 Berliner Zeitung。前天有文章已经要求默克尔下台。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实际上这个默克尔的这个温情主义已经造成一个事实，就是他这个鼓励了很多这个叙利亚的已经在土耳其安顿下来的人设法进入德国去谋求更好的福利。那么这种情况正像刚才建立提到的这样，它真正构成的威胁是对欧洲本身这些国家自己的政治稳定性的威胁。因为这个更多的难民进去以后，是这些国家的福利体系承受不起的。那么这些国家的中低阶层很多人是靠本国的福利制度来支撑维持生活的，一旦福利制度维持不下去，他们国家的左右的这个政治平衡就受到破坏，那么政治稳定受到威胁。所以最终的结果不仅仅是欧盟各国会出现更多的对立和摩擦，而且欧盟的存在也成了问题。
嗯，好，最后听听陈破空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个话题？
我想说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产阶级，一个是恐怖分子。当叙利亚的难民大举出逃的时候，我想看难民，我看那些画面，我本来以为看到的是老人、妇女、儿童，或者是他们这些主要构成， 结果发现大量的青壮年男子在里面。那么一个就说是叙利亚的中产阶级，那么叙利亚的中产阶级是一个见利忘义啊、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一个阶层。他们当年是依靠阿萨德政权，结果现在陷入内战之后，他们既没有挺身去保护阿萨德政权，也没有参与这个推翻阿萨德政权的革命，也没有去建设国内的重建，而是大举出逃，显示这种阶层的那种自私自利。另外一个，这些青壮年就极可能是恐怖分子。那么现在信息显示啊，说至少有4000恐怕是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夹杂在难民中出逃，会在欧洲埋下定时炸弹，给欧洲造成灾难。我在想，这里面可能有一种阴谋，因为伊斯兰国迟早是要溃败，肯定要失败。那么伊斯兰国可能做了一种安排，就是大规模的推动难民潮，然后让伊斯兰国的主力潜伏在难民里面，大举逃向欧美国家，最后伺机在欧美国家埋伏下来，在将来再遍地开花，制造给伊斯兰国的国际化。说这种阴谋这个重大，恐怕要说西方支持结果的话，恐怕这是需要警惕的。
关于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战事混入这个难民的这个话题，确实看到一些报道。那么陈晓农先生，您对此好像有一些了解，请你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好吗？
根据现在互联网上已经看到的资料，有一些这个为伊斯兰国工作的叙利亚人提供的消息说，伊斯兰国已经派遣4000个恐怖分子混在难民中，现在已经在德国安居下来了。那么后面还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甚至我有点担心，这个难民潮的发生，有伊斯兰国在里面趁机趁火打劫，准备在欧洲进一步的制造危机的这个动机。
好的，时间到了。
所以，
好，谢谢你。对不起，杨建林先生，我知道你有要补充的，那么没有时间了。好的，今天呢，我们的7.20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林先生、曹长青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倪欣，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